没有国界，不分男女，凡夫圣人会经历，
代代寻觅生命两个谜，罪恶苦难出路在哪里？
欢迎您收听由罗志刚、方亚新共同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
我亲爱的同工同道平安，又再一次来到我们上课的时间了。罗志刚在这里向你问好。
方亚新也很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有机会可以共同度过这30分钟的时间，求神他自己感动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我们一起学习。
我们今天已经是来到这个课程的第23课了，再数一数我们的指头，再有几课我们就要结束我们整个课程。不晓得在过去的20多课的上课时间之内，我们的同工同道你在收听的时候有没有出现困难的地方，或者是罗茨刚、方亚新说的不大清楚啊，你听得不大清楚，又或者说你抄写那个笔记的时候抄写了一半，因为我们说的太快了，那你没有办法把所有东西都抄写下来，又或者说你听得明白罗茨刚、方亚新说什么，不过呢你有一点点不同意，在你的人生的经验里面好像出现的情形跟我们所说的不一样，又或者说在解释圣经的内容上面你有不大赞同的地方，那这一切呢我们都觉得我们可以值得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来交流，所以把这些意见写信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
真的好多或者啊是的，我们是一个敞开的，愿意让听众朋友呢或者弟兄姐妹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都可以一起来表达，一起来思想，一起来讨论。
嗯，所以你不要客气了啊。不过在这边还有提醒某一些我们的同工同道，你在上课的时间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把那个笔记抄写下来，好，我们这边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些讲义，很简单的把整个罪恶与苦难的那个上课的大纲就写下来了，所以你可以来信向我们索取，把你的姓名跟回邮地址邮政编码写清楚来我们电台，你写良友圣经学院罪恶与苦难的节目主持人罗志刚、方亚新说就可以了。
嗯哼，那么今天23课呢，我们先复习一下上一课的重点好了啊。上一课我们谈到了基督教受苦的历史，
我们从创世纪开始记载亚伯这个人，因为存着信心去敬拜神，蒙神的悦纳，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就引导他的那个兄长该隐的杀机啊，结果就把他杀害了。一个人因为敬虔敬拜主而带来杀身自祸，真的是想不到。不过这样子的情形一直发展到今天，信徒受苦受害的情形差不多是没有一天是没有的。
对对，从初期教会以来为主受苦的人真的是多而又多啊。过去这几个世纪以来，很多的信徒都是为了忠于信仰而受尽各样的苦楚。当我们研究这些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很多英勇忠贞的基督徒，他们忍受惨无人道令人没有办法想象的痛苦而后殉道。
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追了很远很远的历史，光看一下在20世纪里面就有很多这些年的困难出现了。比如说很多的民族因为有宗教的分别，所以带来整个民族的受苦。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数以百万计的人饱受患难甚至死亡。你看一下现在已经可以公开让人参观的德国纳粹的奥斯维兹集中营，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就在那个地方就给屠杀了。
对，
就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就是因为他们说他们有一个真神的信仰。现在我们去看这些遗迹的时候呢，真的是心里面感觉到非常沉重。我不晓得怎样去形容。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其他地方的战争革命的事件等等等等，其中死亡的基督徒 人数真的是不计其数。
嗯哼，这些都是集体性的一些基督徒因着信仰上的一种分别而受的苦。
嗯，我在想，基督耶稣他留下了大使命，其中就要我们努力的为主做见证嘛。
对，
对呀，对呀，就是因为要为主做见证的人，很多信徒就在受苦当中以殉道作为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的榜样。
嗯，所以我们这一刻就特别要集中来看看现今这个世代那些受苦的肢体，那也让我们不只是看，也一起来纪念他们。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眼睛看一下，就在这个时代，因为信仰的缘故而为主受苦、为主殉道的人，我们就看一下，有两节的圣经其实可以勾起我们的思想的。
嗯哼，
第一处的圣经呢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26节的上半节。
嗯哼，这节经文这样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还有罗马书第12章15节的下半节：
与哀哭的人要同哭。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要一起来看看今天这个世代里面许多受苦的肢体。
我们上一次就提到，从公元元年开始，一直到现在差不多2000年当中，一共呢发生了56次大型的宗教迫害、宗教屠杀的事件，而每一次呢都有10万人以上是受害的。那最后一次呢，是在1971年的乌干达，非洲的乌干达，
嗯，
亚民总统对基督徒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之后，那之后呢，再没有听到有那么大型的宗教屠杀的事件发生了。
不过没有大型的这些信仰的屠杀呢，却有很多小规模的屠杀比比皆是了。
比方举一些例子啊，
对比方在中美洲一个国家里头。有一位五旬节教会的牧师，因为被指控举行这个非法的宗教集会，而一直被软禁起来。
在欧洲中南部一个国家里面，有7个法国的苦修会的修道士，他们被回教的恐怖分子割断他们的喉咙而死。
嗯哼，那么在中东一个阿拉伯的国家当中呢，有7名印度籍的人，那么他们因为私下庆祝圣诞节而被逮捕，当地呢是禁止回教徒改教，违背的人就要处死的。
在非洲中部一个国家，有5位基督徒的妇女因为改变他们的信仰，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因而被判死刑。在一个月之后，再有10名刚信耶稣的信徒被逮捕了。
嗯哼，另外在亚洲中南半岛的一个国家里面，因为开始这个整肃运动，将所有的教会关闭起来，又强迫信徒要签署一些宣言书啊，表示自己愿意放弃信仰和承诺，而停止所有基督教的活动。而另外一个中南半岛的国家里面，有很多的信徒和信徒的领袖因为参与这整个信仰的活动而被关到监牢里面去。另外呢，最近方亚新也从宣教士那儿得到一些消息，知道在东南亚呢，有一个以回教为国教的国家呢，整个回教徒就是对基督徒进行很大很大的迫害的行动，烧杀破坏整个的基督教的教堂，有很多这样的残害的行动出来。
嗯，过去我们国家也有很多类似的一些情形发生，我想在圣经旁边我们亲爱的听众所感受的比我们了解的更多。这些例子呢，都是近期我们可以知道的那些例子。
嗯，
而且这些个案呢，都是属于那个小型的对基督徒的迫害的个案，真的是比比皆是，多而又多。其实我们对于这些的例子出现的时候呢，我们真的不用感觉到太惊讶，虽然我们心里面很沉重，因为受害受苦的都是我们主内的肢体，但是我们真的是不用感觉到太惊讶。为什么呢？那全世界19亿的信徒当中，绝大部分的信徒是身处在87个非基督教的国家或者是地区里面。
嗯哼，
很多我们的肢体 都是成为弱势的宗教群体，因为这个缘故而常常受到当地政府以及当地宗教的迫害。
嗯哼，所以按照这个比例，我们就可以了解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另外，19亿的信徒当中，有至少16%的信徒是因为当地政府禁止和迫害，所以只能够在暗地里面，在受苦当中来坚持信仰，来进行这些宗教的活动。
不过，这个比例哦，会越来越大。
嗯哼，
基督徒在不同的国家当中那种合法的地位呢，已经是慢慢减少了。意思就是表示现在整个基督教在这个时刻的发展显然碰到了问题，是越来越大，
是
困难越来越多了。
我们可以预见将来要面对的逼迫可能是会越来越广了。
所以如果今天在你生活的环境里面你碰到一些的困难，请你不要觉得是惊讶，以为有什么大的事情临到你的身上。很多我们主里面的肢体今天也同样好像你一样面对困难。按照宣教学者向我们提供的一些统计的数字就显示了，自从初期教会发展到1990年的这1990年以来，为主殉道的人已经超过4000万，而其中圣职人员就是全时间做传福音工作的人，他们为主殉道的是占了40万。
我们估计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也就是1990到2000年的这10年之间呢，数字会增加到5000万。
所以平均来说，1990年的时候那个统计哦，平均每一年有25万的信徒是为主殉道。不过到了公元2000年的时候，平均每一年将会有50万的人为主来殉道了。
嗯哼，所以我们根据这些数字上的统计可以有一点点的预估，不过我们还是看见现实的环境当中一直是出现这些殉道者。那为什么现今这个开明进步的世代里面会有这么多殉道的情况呢？
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去了解。比如说福音广传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这些所谓以前的第三世界的国家里面，这些地区呢不小的国家呢是缺乏多元宗教历史背景的。
也就是说他们只有主张一个信仰的一种国家啊、哦。
所以嘛，当地的国民一旦信奉外来传给他们的那个基督教信仰的时候呢，就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而面对很大的困难呢。
是，
就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大概不能够容许很多不同类型的宗教出现在他们的民族当中。
是。
那第二个原因呢，我觉得是有三个很特别的因素呢，都为信徒带来一些困难的。这三个因素呢，第一就是宗教上面不容易己的回教势力，第二呢就是再度复苏的民族主义，还有第三呢就是重新抬头的共产主义。那这三个势力呢都把基督教看成为危险的威胁。
嗯哼，
他们都误会了，他们以为外国的势力是以基督教作为外衣传进他们当中，希望可以影响他们国家的人民那个价值观呢、信仰了等等，
甚至呢会影响人民对国家的效忠，所以才会觉得这些基督教的势力或者说基督教的传入呢，对他们本国的那个整个政府的势力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所以好自然就来到一个结果了，就是反西方就等于反基督教。
那也就是说基督教就等于西方的产物了。
其实这样子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是非常不公平的。那不过我们发现有这么这个开明的社会、进步的社会里面还是有那么多的殉道呢，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以大部分人口主要是基督徒的西方国家过去呢曾经忽略了全球信徒被逼迫的事实。那些在安逸环境里面的信徒，他们没有关怀那些受苦的信徒，也没有为那些被压迫的信徒喊出他们的呼声。 那些基督徒他们在安全的舒服的环境里面，他们说他们享受神给他的恩典，而忘记了很多在受苦当中的肢体。难怪有一位致力于维护宗教自由的人士，他说基督教是当今最受逼迫的宗教，因为它有最多的受害者。
所以也许当我们思考过这几个理由，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今天这样一个科技文明的时代里面，基督教却受到这么多的伤害。
创造万有的主，他也创造罪吗？
为什么无辜的人要受苦？
主啊，你还爱我吗？
这30分钟，罗志刚、方亚欣和你一起探讨罪恶和苦难的问题。
方亚欣，
hey.
我们刚刚用了一段的时间，跟听众网友交代，在这个时刻里面，很多基督徒为信仰的缘故而受了很多的逼迫，甚至乎摆上他们的生命，好像给我们在收音旁边的听众一个反面的一个或者是很消极的一个印象，说信奉基督教必定会要受很多的苦，要付很多的代价。
是，我想大概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那好苦哦，好惨哦，真的很多人都被杀害了。
我希望我们能够有另外一个更积极一面的那个想法，就是过去的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天上的父神的确使用了好多殉道者的生命来发出很美妙的光彩。有人说殉道者的血是建筑教会的主要材料，
而圣经也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对，我就是说这个。
这是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里面提醒我们的。
从教会的发展以及教会历史当中，我们就发现因为受逼迫而带来的教会发展的情形是非常非常明显的。当然我们知道信徒不是个自虐狂的人啊，我们不是自找麻烦自找苦来吃，不是。
是。
但是信徒一旦碰到困难，一旦有苦难临到的时候，很多信徒呢，他都愿意为这个信仰的缘故而承担这个苦难。而且最后信徒为主殉道了，这个消息一旦传开的时候呢，结果奇怪，就很多人因此就归信主耶稣，甚至连那些曾经杀害基督徒的人，他们现在也开始归信基督了。奇怪吗？
真的是很特别啊！其实我们可以真的是从使徒行传那里就看到了，当他们被逼迫，他们分散到各处去的时候，就带来整个信仰的传开来，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耶稣。
按照我们有一些手中的统计的数字显示啊，有史以来地球上面平均857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是为主殉道的，而每一个殉道者出现的时候呢，就有322个人可以听到福音，而其中有203个人是归信基督的。
哇，
一个人为主受苦受害，结果带来203个人。归信基督，
是这个数字实在是很鼓励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受的苦并不是突然的。
而且我告诉你一个更清楚更明显的消息，一个数字呢，就是单从1980年到1990年这10年里面，平均每一年每当有一个殉道者出现的时候，就有460个人听到福音。
那你的意思是说这10年之内整个殉道者出现然后听到福音的人有增长了？
当然了，所以我说嘛，天父的确使用那些殉道者的生命。
其实不单是看这些全球的这些数字，我们就以自己我们国内的教会来说吧，10年浩劫，有人宣称基督教的信仰已经进入了博物馆了。我们知道当时教堂、圣经、诗歌本，甚至包括这些神职人员都没有了，但是神 并没有因此神的道并没有因此被捆绑。神为自己留下了7000个没有向巴黎跪拜的先知，而且发展开来，整个教会，中国教会就不断的开花结果。
有人说，10年浩劫，看起来就是要把基督教赶出整个中国。但是1976年之后，文革结束了。人间就发现，原来很多很多，好像你好像我一样的信徒，在中国大陆里面开花结实了。中国教会的增长情形，就给宣教学之父马盖文牧师被称为是全世界发展的最快的教会。那这个情形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想象的，困难的确来临了，信徒的确受苦了。但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面死了，就能够结出很多子粒来。
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说，殉道可以说是基督徒最活的见证，是基督教信仰的完成，是福音的最终宣告。
求主帮助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去展望21世纪，全球的信徒仍然是给人扶乐，给人轻视。如果说信徒是受人注目的话，那就是因为有逼迫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似乎按照圣经所提示的，教会跟信徒被禁止相信主耶稣，结果就带来很多的苦难，而这些苦难就引进到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大灾难的时期。而在这个时期里面，信徒坚持为主做见证，坚持为主受苦而付上生命的代价，一直持续下去，一直等到主再回来的日子。
嗯哼，求主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我们要去面对的这个世代里面，给我们力量，给我们信心，也给我们盼望，因为主将他安慰的信息赐给我们了。他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
这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5章10节到12节的上半节的经文。有一首歌，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可以为我们的听众来预备的话，可能会为我们的听众带来一些安慰。这个歌叫《十字架的道路》。
歌词当中说到，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给神，要将一切放在死的祭坛上面，火才在这里显现。
好，我们就把这个歌送给我们的听众吧。
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于神，将一切放在死的祭坛上面，我才在这里显现。这是十架道路，你曾否走这个？你曾否背十字架为你主？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对神你是否全真？
神的旨意当留心，我们若将万事都看如粪土，主才不回首拦阻。
这是世家道路，你愿否做这个？你曾否被世家
当我们看到我们很多的肢体在今天受了那么多的苦的时候，好不好，我们就用以下的时间我们来为他们祷告，在祷告里面纪念这些为主来殉道的弟兄姊妹。主，我们实在是向你感恩，
是
因为你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你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当我们看到很多我们受苦的弟兄姊妹在每一天生活里面为你的缘故而摆上他们的生命，我们就为他们来感恩，因为的确看到人世间就有那么多愿意为你来忠诚，愿意把一生奉献给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跑在我们旁边为他们的生命向你感恩。
是，
但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真的不愿意看到那么多的苦啊临到人的身上，所以我们求你安慰那些殉道者的家人，你与他们同在，安慰他们，鼓励他们，看到他们因为付上他们生命的时候，结果教会开花了，更多的人的生命得到帮助了。我们实在求你使用这些把生命付上的每一位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你接纳他们，使用他们。
是，主啊，我们真的是仰望你，因为你是掌权的主，你是赐给我们生命的主。我们真是在这个时候特别为着这些受苦的肢体来仰望你。主啊，我们知道他们不论在什么样受各样监禁，或者是各样的肉体心灵各样的苦楚，求我的主，你是那受苦者，你知道人的需要，愿你赐下那安慰的力量。我们感谢你，不论在中国，在世界各地，你都查验眷顾人的苦楚。赞美我们的主，奉主的名求，阿门。
好，听众朋友，那我们刚才所说的一切受苦的见证，都是发生在整个世界不同的地方，我们的肢体身上。跟着下去我们安排有两课的课程，我们把集中的注意力呢放在我们中国里面的信徒，看看中国国内的信徒他们受苦难的这个见证。所以跟着下去这两课我们都会集中来看这个话题。今天也是好好的就为我们来祷告，让我们所收集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安慰我们。
是，那么我们一起来期待下一次上课的时间了。
好，拜拜。
愿神赐福你。